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跟美国经济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啊，今天是处于下跌的趋势，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关键的通货膨胀数据公布之前啊，收到了一系列让人们比较失望的企业财报的更新。那么今天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 17.59 点，跌幅是 0.4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50.53 点，跌幅是 1.19%，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58.13 点，跌幅是 0.18%。 制造记忆晶片的这个厂商啊，美光公司警告说呢，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因素和供应链的限制，它的营收可能会比之前的预期还要低，所以它的股价呢也应声下跌了 3.74%。对于晶片制造商来说啊，在这一周可以说是前景堪忧啊。还有辉达公司呢，昨天也公布了它低于预期的这个营收，对于整体的这一类的股票都带来了一个压力啊，所以今天它的股价呢也是进一步扩大了跌幅。那么除了晶片之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纳指的个股呢也受到了打击。比如说哈，由于对这个新冠疫苗的需求不佳， Novavax 呢它削减了全年营收财报预测之后，股价是大跌了 29.64%。 还有消费贷款公司 Upstart 在第二季度的财报业绩呢也没有达到预期啊，股价是下跌了 11.84%。 另外 Salesforce 是道指中表现最差的今天的一个个股啊，跌幅是 3.96%。 Nike 也下跌了 3.42%。Home Depot 和芯片制造商 Intel 啊，也分别拖累了这个道指啊。Home Depot 今天下跌了 2.17%， Intel 呢是下跌了 2.43%。 接下来呢，市场都普遍关注啊，也在等待着明天会公布的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最新数据。那么很多人都预计啊，市场普遍预测说呢，这一次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啊，可能会略有放缓。部分的原因呢，是最近我们看到油价有下跌了啊，可能会为下一步市场啊，就是 Fed 怎么样去进行加息的这个动作呢，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啊。那么根据道琼的预计呢，这一次7月整体 CPI 的同比增长可能在 8.7%， 会比6月份的 9.1% 呢要略低一些。那么要让市场有正向的发展呢，很多交易员呢还有市场投资分析人士都认为啊，通货膨胀必须要比预期的更低才行啊。今天我们同样看到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利差呢继续扩大，两年期国债殖利率是进一步达到超过十年期以上啊，就是说出现了殖利率曲线的倒挂，那么这个被认为是出现经济衰退的一个讯号。另外呢，普遍市场预测认为啊，联邦把这个基金期货定价啊，9月份再升息三码或者就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是非常高的啊。然而呢，也有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说这一次的升息幅度会在 0.5 个百分点啊。那么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啊，仁者见仁，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明天的这个 CPI 的数据啊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呢还会及时的向您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啊最新签署的芯片法案啊。这项法案呢可以说是跨党派的两党共同的一项立法啊，主要呢是为美国国内的半导体行业提供巨额的资金还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帮助芯片半导体行业呢进行科学的研究。那么对于这个法案的目的呢，主要是要提高美国国内半导体的生产啊，在美中科技战当中呢对抗中共的威胁，并且解决啊供应链的一些挑战。 这个法案它全名呢叫做芯片和科学法案啊，Chips and Science Act，总价值是高达2800亿美元。那经过了一年多国会的工作，然后在法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修改了好几次哈。这是跨党派的两党罕见合作共同完成的这样一项法案。因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一个共识哈，就是说呢，要对抗中共给美国带来的经济胁迫。在这场就是经济和科技战当中呢，要与中共啊进行这个竞争，然后并且这样的竞争呢，两党都认为对于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基于这个芯片和科学法案呢，拜登政府是利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还有对非中国公司的这个慷慨补贴啊，那么来努力增加国内芯片的产量。这个法案还包括呢，为半导体或者芯片制造商建立国内半导体工厂提供520亿美元的激励资金，还包括超过80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权在5年内支持创新和研究的一些资金。那么这笔资金还有几十亿啊，专门用于半导体研究和人才的发展，来建立美国国内产业的人才库。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包括啊，对在美国投资的这个芯片企业进行税收抵免。同时，这个法案还设置了一个28纳米的静态限制啊，这个可能相关行业人士会比较清楚啊。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意味着这个补贴接受的一方啊，不能在中国生产任何比28纳米尺寸更小、更先进的芯片。28纳米芯片技术呢，是几代人之前的啊，远低于最尖端的一种半导体技术。但是他们目前呢，仍然被广泛应用在包括汽车还有智能手机在内的一些产品当中。同时，这个最新的芯片法案啊，还涵盖了一些逻辑和存储芯片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那么这些措施呢，都是被视为是目前拜登政府保护美国供应链、对抗减缓中共军民融合战略、阻止北京军事现代化努力对美国进行胁迫的一部分啊。那白宫今天是表示说呢，受到这个芯片法案的刺激，已经有好多家公司啊宣布了超过44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业投资，其中呢有400亿美元直接来自对于存储芯片制造的一个投资。白宫表示说呢，这些公司的举措啊，至少会创造8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且呢把美国存储芯片生产的市场份额从2%提高到10%。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啊，很多分析师啊和律师呢，在接受日经亚洲评论的这个采访时候就谈到啊，就说这个法案呢，尤其它里面设的那个护栏条款啊，其实是为公司，美国的公司创造了一个雷区啊，其实也是在迫使这些公司呢，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半导体是美中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芯片则是电子设备的大脑。从智能手机到笔记本，再到这个数据处理中心哈，都需要有芯片。那么芯片还应用在一些尖端的武器系统啊，在里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比如说这个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等啊，都有用到相关的一些芯片啊。那么芯片法案呢，确实包含一些对华投资豁免的情况。如果芯片制造商的投资是在保护在中国现有的和重要的一些商业利益，可能会被豁免允许他们在中国投资啊。但是呢，这些投资仅仅被限定在传统的一些芯片领域，大的方向呢仍然是啊，就是制约制衡啊，就是防止中共在芯片领域啊对美国继续进行威胁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最新的芯片法案啊，也有关于美中科技战啊，芯片战的这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案的情况的签署和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 FBI 突袭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的一些后续的情况和影响啊。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川普，也就是美国前任总统啊，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呢，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搜查。对于这件事情呢，今天白宫在接受媒体质询的时候表示说事先并不知情。但是呢，共和党还有这个全美上下的很多知名的保守派人士呢，是纷纷抨击拜登政府，并且指责呢司法部是在将政治武器化啊。那川普的这个二儿子啊，就是 Eric Trump 今天也是公开表示说啊，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谈到，他说这次 FBI 呢是声称说啊，突袭海湖庄园是为了查看川普是否持有他在总统任职期间的任何文件。那么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呢，在二月份曾经表示啊，他是收到了从川普海湖庄园寄来的一些文件啊。那川普对于这个事情呢，昨天很快啊，就立刻发了一个声明回应。那川普是表示说呢，对于一位美国的总统做出这样的事情啊，真是前所未有，从未发生过的。在他和相关的一些政府机构合作之后呢，现在还对他的家啊进行突击搜查，川普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川普是说，对于公诉机构的不当行为，把司法系统的武器化，还有呢来自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攻击哈，他说这些都是他们不希望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尤其呢说是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啊，他们同样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共和党人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这些保守派的竞选啊。那么这是川普他的声明，他认为为什么他会遭到这样的一次突袭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这一次 FBI 的突袭呢，刚才说到哈，是遭到了全国上下共和党以及保守派这个很多的批评啊。那么首先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呢就发表评论说，他说对于海湖庄园的突袭啊，是联邦机构针对县政府的政治对手的武器化的再次升级。他就举例啊，说像亨特拜登，也就是拜登的儿子嘛，他说这样的人呢却受到了彬彬有礼的对待。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Kevin McCarthy 呢向司法部长啊，就是Merrick Garland 发出了一个正式的警告。他说呢，我们已经看够了啊，司法部的政治武器化已经到了一种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说当共和党夺回众议院的时候呢，会立即对司法部进行监管，根据事实确保每一件事情都会被检查。另外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啊 Kristi Noem 在昨天晚上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那抨击现任政府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啊，认为这种机构的行为呢实在是不太美国啊，不符合美国人。他说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川普家的突袭呢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政治武器化。他说他们一直在试图这个追捕啊川普总统，当他是候选人的时候，当他做总统的时候，还有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啊变成前总统的时候，他们都在追捕川普。他说这样的方式啊，并且使用刑事司法系统来做呢，真的是非常不美国。那么对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川普的私人律师也是前纽约市的市长啊，朱利安尼也说，他说这个就好像美国没有宪法了一样啊，像是一个法西斯的警察国家啊，联邦调查局呢和司法部的领导层在滥用执法的权利啊。他说即使有证据证明了啊存在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的犯罪行为，但是呢他们仍然继续为拜登家族的犯罪呢进行掩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共和党啊保守派的大佬们他们对于昨天川普的海湖庄园被突袭的一系列的反应和评论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国会的共和党人也纷纷的在社交媒体上啊还有媒体上都有进行公开的这种批评哈，都认为这一次的 FBI 突袭是非常不合理的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列举了哈。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后续到底会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 FBI 突袭它真的有查到什么吗？还是说就像这些共和党大佬还有保守派他们认为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迫害的升级呢？那后续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进行关注。好，接下来了呢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请您不要走开，回来我们会带您关心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加州将为所有的新生儿开设大学储蓄账户的事情。那么根据最新报道呢，加州的立法者们正在准备啊为每一个即将出生的新生儿开设这个大学储蓄账户。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很之前这种储蓄账户都是我们个人去开放的哈。那么这一次呢是根据加州 CalKids 的计划呢， 是由加州政府会给每一个新生儿的储蓄账户中呢，自动存入100美金。当然，这个100美金存进去之后啊，不是每一个家长可以就是把它取出来然后随意使用的啊。那么理论上呢，这个钱是归加州政府所有，然后由专业人士投资的。那么家长们呢，可以追踪这个账户的增长情况，但是不能取出来哈。什么时候能拿呢？是当孩子从高中毕业的时候，这笔钱会直接寄到他们所选择的学校里。那么如果他们选择不继续接受教育的话呢，那么这个钱就继续会留在加州政府的账户当中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账户呢，加州的州长凯文纽森啊，他说这个是加州想要给所有孩子们啊，就是获得教育机会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项目是会影响或者让哪些人受益呢？是会在2022年7月1号之后新出生的孩子，以及加州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在公立学校入读 K-12年级的一些学生啊，都可以享受这个 CalKids 加州政府开设的这个大学储蓄账户啊。那么一般这个 CalKids 的它的信息呢，会在加州公共卫生局啊，一个新生儿出生之后的90天，就会把这个信息分享给 CalKids，那 CalKids 就会自动开设一个这样的大学储蓄账户啊。那么，当然，它这个钱100美金听起来不多哈，而且它还分几个步骤，比如说他收到新生儿信息了，加州政府就存25块钱进去，然后呢，那你作为家长呢，如果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给这个 CalKids 在线网站注册一个账户呢，账户就会再存25。那另外呢，如果你把这个账户跟叫做 ScholarShare 的另外一个账户连起来的话呢，就能再拿到50美金哈。这个ScholarShare 账户呢，是为了家长分享给亲朋好友啊，他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教育基金赠与的方式呢，作为给孩子的一种贡献吧哈。所以也可以存进来之后，然后再通过加州政府的管理投资，让这个钱增值，然后之后呢，到上大学的时候拿出来，可以用它来这个给孩子支付学费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这是关于加州政府啊，他们主导的自动要开设这样的大学储蓄账户的一个信息哈。那么您是否觉得会从中受益，或者说您想不想继续使用呢？这完全取决于这个每一个加州的家长们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自己就有开设什么529的一些账户啊，都有计划、有规律的在进行相关的一些储蓄了哈。那这是又多了一个 option，加州政府提供的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再进一步登录加州政府这个相关项目的网站啊，就是 CalKids 的网站呢，去进行一个更详尽的查询。好，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在本地啊，南湾圣何塞要考虑增建这个 affordable home 经济适用住宅的一个最新的提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湾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说缺房、缺房，房价太高了啊，那这个供需关系是严重的不平衡，所以呢，很多城市都在纷纷考虑怎么样增建一些可负担的房屋。那等一下呢，今天晚上的圣何塞市议会啊，就会讨论一项新的提案，这个提案呢是来自于圣塔克拉拉。这个谷啊，就是 Santa Clara Valley 这个 VTA 交通管理局。那么这个交通管理局呢，它打算利用他们在轻轨站附近的一些额外的土地哈，闲置的土地，在这些地上呢盖一些新的混合用途的住房。那么当然，这个计划是要通过圣何塞市政府的一个批准和审核的啊。那么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就可以在圣何塞啊建328套公寓啊，就增加这个住房的这个数量嘛。那么当然呢，建了这个公寓之后所获得的盈利啊，还可以让VTA 就是圣塔克拉拉谷的交通管理局呢，获得一些额外的运营资金。那这些资金呢，又可以再用于改善圣塔克拉拉谷的这个交通管理和运输哈。那么他们打算把这个房子建哪儿呢？按照VTA 的提案啊，是要建在 Blossom Hill Light Rail Station。啊，这个附近啊，有一块占地7.5英亩的土地，他们初步计划是盖328套公寓，同时配套的还有一些 commercial 和社区的房屋啊，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圣塔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 VTA 呢，他们说， 通过租赁哈，还有在7个城市共拥有140英亩的一些空余的土地哈，他们计划说可以至少再筹措3000万美金。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疫情的关系，还有整体啊，对于这种大众公共交通运输需求的下降，像是 VTA 这样的部门啊，这样的公共事业单位也是很难以为继哈，所以他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一些营收。当然，想要盖房，想要把闲置土地用起来，这不是说他们想做就做的啊，也得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以及对于周围的社区环境、交通方方面面的影响啊是怎么样的。那所以今天晚上的圣何塞市议会呢，就会去进一步的讨论审核这个提案的可行性哈。一旦通过了，这个相关的开发项目呢，才可能继续往下走啊。所以大家如果关心啊、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那么接下来还有关于就是湾区本地公共治安的几个消息啊，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奥克兰在 Fruitvale District 的一个小企业主呢，最近刚刚分享了一段视频哈。那这个视频呢，就显示说，在几个月以前啊，他的公司啊，他的这个 business 被小偷从屋顶闯入啊，可以说是从天而降来了个小偷。他是卖这种就是声音器材的哈，包括汽车音响啊、报警设备等等哈，叫 Sound Factor 这样的一个小业主，他叫做 Jose Torres。然后呢，就他分享这段视频，让大家看了也是挺惊心的，三个小偷从房顶上降下来，然后呢，偷走了他的这个卖的汽车音响和报警设备在内的一些物品，还有包括他客人的3辆汽车哈。那么像这种从天而降的盗窃法呢，其实最近很是盛行啊。那么而且呢，这个 Torres 说，在奥克兰这已经不仅是他是第一家遭到这样的方式盗窃的一个业主了哈，几乎附近的很多业主都有受到过相类似的这样的方式的盗窃。所以呢，他说，如果啊，他说今年光是7月份就有包括他在内的至少3家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包括他说对面有个修车厂也是一样，小偷也是在房上凿了个洞，然后就开始来偷东西，结果呢，他说就让他这样的小业主啊，每天提心吊胆啊，每天盯着自己的手机监控器就看，说哎呀，今天怎么样，他说这样真的是太累了。那一次盗窃让他损失了15万美金。他说，如果啊，这个社区治安再不改善，奥克兰当地警局再不加强警力维护公共治安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了，生意做不下去的，他就只能搬离这个当地了啊。那么这个是发生在奥克兰的事情。其实呢，目前这个社会治安问题啊，已经不仅仅是在奥克兰了，因为我们传统都知道，认为奥克兰是犯罪率比较高的一个地区嘛。那现在呢，甚至到半岛南湾一些比较好的社区啊，也开始出现肆无忌惮的这种抢劫和盗窃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报道呢，是在红木城中半岛的 Redwood City 啊，有一个男士呢，就在自己家门口当街被抢了手表啊。那么现在警方也在密切的调查，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新的犯罪趋势啊？这个案件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那么，遇害者啊，这个遇到这件事情的人呢，他叫做 Shawa，当时呢，他开了一辆白色奔驰回家，然后后面就看跟了一辆这个宝马哈，结果他刚把他车停到家门口没几分钟，然后呢，劫匪就拿着一把突击步枪就开始威胁他，让他把自己的劳力士手表交出来。那他把表交出来之后呢，对方还不满足，继续威胁他说把钱包也拿出来。这个时候呢，其实他车上是有一条大狗的牧羊犬。那么，在他继续遭到这个劫匪的威胁的时候呢，狗狗也行动起来了。后来就这几个小偷可能不想让这个事情闹得太大，然后就跑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发生在 Real City 的不是一个个案啊，在3个月之前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发生在这个 Woosette 高中。啊，同样是参加完毕业舞会的一些学生，也是在家门口被人用枪指着抢劫。另外呢，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是星期六的时候，在 Danville 啊，东湾的这个被认为最安全的一个小城市嘛，Danville 的这个购物中心呢，一位叫做 Shelly Allen 的女士也是遭到这个这种枪击的这种威胁哈。所以呢，我们看到 他们的无一不是说在抢表啊，所以现在警方也就看第一是不是团伙流窜犯罪哈，还有这种作案模式是不是在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在整个湾区进行蔓延呢？所以这也是警方在密切关注和要侦破的啊这样的一些案件，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啊，都是让我们更加的警醒啊，一方面要更提高公共安全意识，注意安全。还有呢，比如说，之前也有讲过哈，现在大家可能会喜欢戴一些比较昂贵的手表啊、首饰啊、珠宝在身上的话，那就尽量避免啊，尽量避免成为这些不法之徒的一个新的目标。好，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哈，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也是应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要求吧，就说哎，很多在社区当中的人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可能父母或者是国内的亲戚接过来了哈，移民过来了。那么来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车。那么怎么找到就是有耐心、经验又丰富的这个驾校教练呢？那今天丁月有一个分享哈，就是在湾区有15年教学经验的曾教练哈。那这个曾教练他就是专门擅长教一些老年人啊，还有对学车比较困难的这个新移民朋友哈。那他的考试通过率也挺高的。那么如果呢您有相关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可以联系他看看啊，看看是不是这个曾教练能帮到您。那么曾教练的电话呢是408-712-8806，408-712-8806。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看点。